第119节，1965年1月6日。内在自我，也就是内我，是在潜意识里的组织原则，但它看向别的世界，朝向它来自的世界，而在物质宇宙里并不觉知它自己，不拥有自觉意识。不如说，其注意力和焦点是导向别处的，所以它显得是潜伏的，但它并不是。内我是在所有潜意识的个别化面向背后的自我或指挥意识，不过以潜伏的方式，而相反于荣格的论点，在潜意识内即在其那些个别化的面向内，将发现过去转世自己的残余记忆人格，他们可被称为影子，然而却不是没有力量的。内我，潜意识的指导性组织者，也是熟悉外在自我不知的活动与方法的那部分自己。这组织者不但从内部指挥肉体的动作，却从内部指挥那些切身的存活机制，没有他们，肉体无法存在，而也是外在自我存活之所以。这内在指挥维持所有这些机能，而负责肉体的健康。当健康出问题时，你们必须沟通的就是这指挥。这内在指挥以这样一种方式选择梦象征，以便他们对潜意识的所有层次或区域都有意义，而他也负责借直觉的方法给外在自我多少分量、速度与种类的潜意识资讯。如果外在自我满足于和其内在对等物在一个平等基础工作，那么便可以避过许多严重的困难。较晚发展的外在自我嫉妒内我的位置，而希望所有的知识唾手可得，这是不可能的。他无法忍受任何隐藏的东西，但其自己行为的机制便对他隐而不显，而他只知道其自己表面的觉受。当外在自我从其意识表面反映外在世界时，他看见内我的反应，那是在他自己眼内的影像，而正如自己在其自己眼内潜意识的创造物质，正如自己潜意识而非有意识的创造物质，正如自己按照内在而非外在期待创造物质。所以自我当观看物质宇宙时，与他自己的内我面对面，而外在自我无法逃避内在自我。科学家对人体的复杂略见一瞥，他们却显能瞥见心智的复杂。如果人们了解潜意识区域的确住着许多形形色色的次人格，那么他们便不会奇怪人体有时如此被疾病围攻，或潜伏人格如此常以矛盾的说法出现。潜意识并非堆满爆炸物的地窖，动摇自我的基础。潜意识包含多变、不同而重要的人格，它们代表当内我派出它们之一到自己的最表层或表面的时候被打败的人格。永远是内我做抉择，他按照其对人格品质的知识来指派。这些潜意识人格的任一个都能以某方式学会和现在占优势的自我一样的处理好外在世界，但为了种种内在发展的理由，他们无法受此拨布。这些次人格对自己并非无意识，但他们却对自己与其他自己的关系无意识。他们意识到需求与驱力以及其存在。他们与内我或指挥者不同，在于 内我不只意识到他自己，还有外在自我，并且觉知外在世界的存在。虽然除非全我由于外在自我的行为而濒于危险境地，否则他不会太关注外在世界。内我知道何时用上安全阀，而在外在自我警觉前便觉知危险。内我关注的是维持全我的基础和平衡，那是很重要的，而它对来自整个存有的信息是开放的。内我经由内在感官收到信息，而觉知外在感官由于其专门化而无法负担去认识的实相。在某些重要方面，外在自我到某程度假设代表了仍住在潜意识里的次要人格。当外在自我很狭隘而不足以代表这些次人格时，那么当情况有利时，他们揭竿而起，试图经由主要自我一时的软弱而表达自己。但即使没这样做，他们可以经由一个单一功能，比如说话或动作，而暂时取代或表达自己。同时外在自我却幸福的浑然不知，意识在潜意识里有其源头，它从中跃出。意识并不曾是潜意识的中心，不过内我永远是潜意识的中心。当自己变得更卷入客观性时，潜意识本身开始形成意识。当潜意识的一部分为了外在化变得专门化时，它也演化了。在内我的某些部分显示想客观化的更大倾向后，外向意识的中心外在自我最后被内我选择。当然这些部分围绕着一个潜意识的次人格聚集，然后它胜出，变成外在自我、全我之操纵者和发言人。外在自我的目的之一，就是不只表达他自己，还到一个较小程度，表达那些组成潜意识的隐藏人格。以更大而更全盘性的说法，全我整个潜意识和内我的整个领域，向回构到存有。任何既定自己的潜意识之过去投射或存在是没有止境的，任何既定自己的潜意识之向前冲刺也是没有止境的。在你们层面上的死亡只是改变自我其觉知的焦点。